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路德记归纳法查经》，请你预备好圣经，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把握释经原则，更准确地理解圣经，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归纳法的研经，它之所以希望有这个训练呢，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有一个方向呢，可以提供给各位做一个这个方向的指引。我们每一个人都基督徒呢，都知道一件事情读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信仰，也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灵命基督教的信仰最根本的一个这个根基呢，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取决于圣经这一本终极的上帝的启示。所以没有圣经我们信仰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没有圣经我们的灵命没有办法丰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但是今天呢，我们不再谈这一方面。那我今天呢，在今天跟明天的这一个时间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我希望各位能够第一个，我发一张讲义给各位，那张讲义呢，有空白的地方是要请你做笔记的你自己要，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不要把笔记空白的地方拿来画图OK， 好，我们要先稍微澄清一下一些的名词这个笔呢，可能有一点点才对的。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我把这三个名词呢做一些的区分，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研经，一个是解经，我就把这三个呢把它做一个区分读经呢，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平常的灵修读经，或者是我们平常的基础读经，就是这一类的。你每天你看一张圣经或者两张圣经，那么呢，新约旧约呢260章，旧约929章，能够基本上呢，就能够把圣经的事实，能够使我们能够建立那一个事，建立那一个这个知识，圣经的这一个知识那我们也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呢直接有一些的默想，比如说这个在默想的时候呢，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融到那个圣经的处境里面。耶稣对门徒说那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那你也问着自己，如果你是那个门徒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圣经的默想这就是读经。第二个方面呢我把它称为研经研究圣经。那研究圣经呢，是深入表层的这一个了解，深入表层的这个了解。那么这一个呢，就从知道进入了这个了解。所以呢，研究圣经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了解圣经到底的记载是什么然后试着把当时的情境能够重现出来，能够还原出来那这一个我们就发现到说，需要花不少的功夫，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是2000年前、3000年前的，现在呢，你要把它还原过来。在当时你必须要了解当时的处境是什么，你要了解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它的目的是在哪里，讲这句话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研究圣经所需要有的这个功夫这一个其实我个人觉得花的时间很多就在这一方面然后到了第三方面呢，才是解经这个 Bible Interpretation 这一个是希望说把圣经研究以后，然后呢去了解那一段，或者是那个整章，或者是整本圣经它的这一个意思是什么。换句话讲说，尝试的去拥有作者的原意，然后呢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有两个层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注意的，就是第二个层次，也就是努力的把它对于现今时代，让它对现今时代的我或者我们或者这个时代来说话。所以呢，这一个就从 原作者的 meaning 一直转到了这一个现今世代的意义，也就是 significant 啊。那这一点是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两个很重要的层次。我们常常解释的第一个，我们没有解释第二个。我们常常以为第二个呢是一个 application， 那 application 当然包括在里面，应用包括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发现了说，单单的应用还是不足够的，因为呢应用常常就是我们在伦理上加以应用，日常生活的需要加以应用，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少对于那个整体的神学的意义来对我们说话，那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所以有具有这三方面：读经、研经，然后呢到了解经啊，读经、研经到了解经这三方面。那我希望呢说我们呢能够在啊这个在了解这个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三个做一个区分。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着重点呢是研经啊，着重点呢是在研经啊。那我们那个弟兄呢没有这个讲义。OK， 这是啊第一个我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啊。那我们啊在这一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了一件事情。因为有的人为什么他啊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出来有很丰富的亮光啊，而且能够很深入的去了解。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呢，并没有这些亮光，有时候我们就很羡慕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那我们呢啊，稍微呢要来做一些的探讨。你觉得一个读圣经的人，应该具备有什么样子的条件？一个读圣经的人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稍微用简单的来讨论一下。我们请至少有提出五项，好不好？有没有人可以稍微你觉得一个研究圣经的人或者读圣经的人，他应该具备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预备或者条件？谦卑的心 ，OK 啊 ，Mandy 说呢，谦卑的心，为什么要谦卑的心？啊，他就是点头啊。那我替他解释好了，因为我们在读上帝的话，对不对？啊，我想呢，如果你是读到你教授给你的信，我相信呢，你会很谨慎读，对不对？啊，在座的各位有不少人现在在恋爱当中啊，或者过去有恋爱的经验啊，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写信给你或者 email， 哇，你就很认真的读，对不对？啊，我认识一个牧师，现在在纽约哈，那个时候他在跟他现在的妻子交往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连标点符号都要特别注意，为什么打一个惊叹号，为什么打两个惊叹号啊？如果你们不太懂，就问啊这个李志豪传道啊，你可以看到人。对一个自己所爱的或者所尊敬的，我们很谨慎去读它，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希望能够了解。OK， 第一个谦卑的心，第二个呢，还有受教的心啊。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只有要知道，也不是只有要了解，还有一项什么，要实践的心，对不对？我愿意在上帝面前，靠着上帝的恩典。读了了解了拥有了它，就把它行出来啊。 OK， 还有没有来第三方面？要恒心，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啊？
要一直读我以为要恒心要恒心啊，不要今天读一读，然后呢放了三天假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期中考要到了就放几天假，虽然上帝不会因为你读了一天然后落了三天了，上帝就从天上打雷专门打到你家嘛，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恒心是今天基督徒读圣经的当中一个比较看到常有的毛病。我们读一读我们热心一阵子啊，然后我们呢就哇这个就停了，隔了好长一阵子，哦，主啊你有丰盛的怜悯啊，然后又回来了啊，这个很正常，但是不太正当。 OK 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有什么谦卑的心，第二个有遵行的心，第三个有恒心，还没有什么心来，
有敬虔的心。
哦，有敬虔的心啊，敬虔的心啊，为什么更有敬虔的心？
因为佛经也算是一种
修啊哈 ，OK 啊，要有一个敬虔的心，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需要带着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敬畏敬虔的心来研读它。 好，好，非常好。还有没有？我们已经有四个心了哈。
相信。
啊？
相信。
信心哈、哦，相信要有信心，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那么呢，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去了解，要我们去明白。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了解不太够，对不对？但是呢，信心先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接受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光照我，引导我啊。”好，那么这些呢，这个是在一次聚会的里面呢，我们讨论的结果啊。第一个，他是要一个祷告的人，他是需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啊。一个祷告者呢，他在上帝的面前，他呢容易能够来明白话语，因为一个祷告的人代表着他的谦卑，代表着他的敬畏，也代表着他的什么？他的这一个信心，也可以说代表着他立志遵行的心。说我读了你的话语，我有难处，我很难困难完全去明白，求你光照我。所以一个祷告的人是非常的重要。再过来一个呢，默想 understand， 一个人呢要在上帝的面前了解上帝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他需要默想。默想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让上帝透过他的话对你自己说话，对我们自己说话啊，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读圣经为别人读，读圣经为着那些使徒来读，读圣经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来读的时候，换句话讲说，那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读圣经常常没有办法获得，所以默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谦卑的心刚刚已经有了啊，还有一个认识本位。啊，这上一次我记得那个弟兄提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是这样子。他说呢，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认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认识我们只不过是在神的面前蒙恩的罪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刚刚有人提到谦卑的心，是不是？啊，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再过来信心，啊，刚刚的安东已经提了。再过来有一个。第七个是要点点点，要点点点，要点点点，开启我们的心啊！这个要呢，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弟兄呢，是因为讲话有很少在众人面前讲话，所以呢，他在讲的时候就要结结巴巴。后来呢，我就把它写起来，叫要开启我们的心。啊，这一点是一个我们读圣经跟读其他的书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一个什么灵？圣灵是什么灵？真理的灵。圣灵来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那我们中文圣经是把它翻作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的确，这个 into 或者希腊文的 s 这个字眼呢，很难完完全全把它翻出来。中文把它翻作明白。当然，也这句话很直接的翻译完，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话语里面。那么，所以呢，一个人读圣经啊，要成功，一定要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啊。再过来，刚刚很多人提到很多心呢、啊，你看在这里又要用心，要专心，要有心，要有敬虔的心啊，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有爱心，要什么？要放心。讲这个是一个教授的太太，她这样讲，她说要把心放在上面，所以我就把它写的要放心。对，你看这个好多心了、啊，你要怎么写都可以啊。但是我觉得那一个放心是一个很重要，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上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我们觉得哎无所谓了，反正这个胖牧师哈、啊。说每天要读一张圣经，好了，读一读，有时候很累了，打一个呵欠啊，圣经的翻了一页，你还继续读下去，就没有很清楚的去注意。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喜欢什么？睡觉前读圣经，他觉得这样子睡觉的时候可以保平安啊，他也觉得呢，睡觉的时候呢才读圣经比较不会什么浪费时间。但是睡觉前每一个人都很累，对不对？有时候看了一行打一个呵欠，然后跳过去第三行继续读下去，你觉得圣经怎么那么深呢？老师怎么读不懂这一行跟上一行？哇，真是你的道路在深海中啊！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要提醒我们，你读圣经的时候最好是你头脑最清醒的时候， 你读多读少是一回事，我们不一定要读很多，但是呢，我们读的时候要有一个真正的心智在那里说，主，我要明白你的话。所以呢，你看这几个哈，要用心，要专心啊。还有一个弟兄说，要有拜师的心，要拜师啊。师父教的呢，我一定呢什么，绝对呢这个不明白，我也不顶嘴啊。所以呢，要有拜师的心啊。这个弟兄你可以看到，金庸武侠小说看的不少。OK， 好，接下来要渴慕，要有饥渴慕义的心，要有一个心智说，我读上帝的话语，我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主啊，我渴慕你自己的话语。我觉得今天特别是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学习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让上帝的话存在你们的心里，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面讲了这样的一句话，那句话几乎差不多重复的语句，有用词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在那里他重复了这样的一句话，当用各样的方法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然后呢把很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这一种渴慕上帝话语的心，这是我们读圣经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有渴慕的心，我要认识我的上帝，我要知道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的导引是什么，我要借着读圣经在我的里面能够产生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智慧。那一种的认知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神的面前用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在上帝的面前读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再过来第十点呢，定睛仰望。那换句话来说，带着一个仰望上帝的心，主啊，我很渴慕你的话语进入我的里面，让你的话就对我的心来说话，而不会说呢，我呢这一个在神的面前我读圣经反正把这个数量读完就好了。你在上帝的面前专一的心智来仰望上帝。再过来一个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读圣经不要为别人读。传道人有一个毛病啊，李志豪传道在这里，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了什么，为了查经，所以我们读圣经，为了什么，讲道读圣经，因为礼拜天要讲这个道，所以要怎么样，赶快读圣经，对不对啊？家庭传经要查经啊，不然呢陈妈妈又要问问题了，赶快来读圣经哦，不能不读啊，哎呀这个太危险了啊。 OK， 讲了这些以后，尼拓森弟兄在他一本书的里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这本书倒是很可以看，叫做读经之路，他里面呢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一个读圣经的人，你怎么样读圣经能够成功，你这个人要对啊，这个对在这里就把前面所有的点都说对了，对不对？还是不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做一个对的人啊，永远比做对的事情来的重要。你的服事你要做一个对的人，你的讲话要做一个对的，可能你在对的这一个态度的里面，你做错事情讲错话，或者是无意的当中得罪人，或者做事情的时候不太有智慧，但是你这一个人对了，这一点是很重要。我把这些很简单的要把它带过去，只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再自己写下去。我这里呢，那一天我们讨论的时候呢，这是在 South Carolina 的一个聚会里面，可以到13点、14点你都可以把它写下去。你可以看到读圣经，当我们知道读圣经的目的，圣经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决定了你这一个人你的态度，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聚会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信仰的价值决定在信仰的对象，这一个观念你们一定要建立，信仰的价值决定在信仰的对象。你这一个人因为你了解你所信靠的是上帝，你就发现你的态度不一样，你了解你所读的东西是上帝自己的心意的说明，是上帝自己的启示，你的态度就不一样。那这一点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心呢？为什么要专心？为什么要有谦卑的心？要读圣经的时候要把心放在上面呢？啊，不可以的，在读的时候呢，这个糊里糊涂的啊。那为什么要有这些谦卑的心、信心等等等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所读的对象不一样。你读琼瑶小说， 你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就可以都读读一读，都读一读呢。你读得高兴了就读，不高兴了就算了。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说，那个对象就决定了你自己的态度。OK， 好了，那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一个呢，很快的带过去。那我们呢，接下来要来看，到底圣经如果我们读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的因素会来影响我们？除了我们刚所提的人以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研究圣经或者读圣经？啊？
参考书。
哦，参考书，哇，他马上讲到参考书。大概读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啊，我以前呢刚信主的时候，我姐姐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她开始工作，她一拿到薪水呢，她就呢每个月就给我100块新台币。那个时候三十几年前，100块台币不太多，但是也不少。他今天给我，我明天就把它拿去买注解书。所以呢，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除了一本圣经以外，注解书就好几本。所以每一次要读的时候，就是书桌上放着圣经，中间右边就放着注解书。一读读读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开始把这个翻过来，一本一本查查，然后我们就放在这边。所以一下子这个注解书就跑到这边来了，又看到不懂了，又从这边查过去，注解书又跑到这边来了。后来呢？注解书看多了，结果呢？
糊涂了
哈哈。本来以为自己懂的，后来呢，一查注解书，发现他们自己两个讲法也不一样，我就糟糕了。不看还好，一看呢，就结果怎么样？就糊涂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呢，在这一个，如果上帝许可，我们呢，除了这个研究圣经的训练以外，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在我们有一个 workshop 专门讲解释圣经。那时候呢，我会特别跟各位介绍。怎么样子选这个注解书，然后你怎么样用这个注解书。好，还有没有注解书？那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还有什么我们应该注意的？你想的时间地点环境，然后你要选的时间，对不对？像刚我们讲的，不要睡觉以前，是不是啊？地点呢，那你解释一下咯。
不要选那种很吵啊，很多是会让你分心的。
哦哦，所以呢，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嗯，还有没有？时间、地点，还有什么？
环境
，这两个都放在一起了。啊，我自己读圣经最多的，不是说最多的，有时候读了一次读很多的，是在飞机上，因为你没有地方去嘛。我一去的时候就把这个耳机带着听音乐，听，然后我最常因为那一天要读的圣经，我就把它拿出来。后来呢，就读了以后，发现他说耳机带着听音乐，外面很吵的，因为那个引擎的声音啊，是不是？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反而我觉得读圣经能够专心啊，但是我觉得那种吵杂跟你所提的不一样，因为在飞机上吵杂的声音呢。它比较固定，对不对？就一直轰，从头轰到尾，很容易打瞌睡的。所以我在那里，在飞机上坐飞机的时候呢，我觉得呢，我读圣经呢，读的蛮多的。OK， 但是呢，你想，如果你是到这一个菜市场或者是 supermarket 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读圣经，我想呢，可能是不太好，对不对？啊，还有没有
工具书？
啊，
工具书像
地图。刚刚有人提了工具书。
地图。
啊，
地图。
哦，地图。OK， 要有地图，为什么？解释一下。
地理环境有些时候。
地理环境。OK， 这个圣经的地理环境，那有时候你看了以后，你知道这个大概在哪里，那个大概在哪里，但是两者怎么样关联起来，有时候我们还是连不起来，对不对 ？OK， 好啊，这工具方面来，拿颗粒。
要做笔记吧。
哦，要做笔记，哈哈这个啊，那你现在有做吗？我看你没有在做嘛。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做笔记，的确很好。我这一次的当中呢，特别一个经验，我们这一次是要看路德记嘛，对不对？
对。
答最大声的人要负责啊！你们知道要读路德记的举手，我看一下。只有一个，那读过的举手。以前读过，创世以前的、啊。OK， 我这一次呢，特别把路德记读过好多次了。我特别把路德记一口气读完4章，我每一次读的时候都一口气读完。然后呢，我就拿一张纸啊，像这样子，我就把路德记照着我的所知道的，用自己的话语把它写下来。一写下来以后，你发现不一样。 因为你在你脑海里面你就这样想，对不对？当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他说什么，你发现他说那个好的东西会出来啊。这是呢 Boston University 的一个啊，这个专门教人家写作的一个教授在一本书里面讲的。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特别就提醒我们学生，他说你们呢开始写论文了，但有一项很重要，不要只有想，他说呢你把每一个东西都写出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 good thing will come， 你们相信这件事吗？你把它写下来，哎，那个好的东西呢就会出来。当你写东西写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去思想，因为你要把一个思想用一几个字把它表达出来不容易。有一个作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练习写文章啊，你如果写一个思想200个字啊，你之内你没有办法写完，你就可以把它丢掉。你我至少我不敢同意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啰里吧嗦的人啊。但是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一个思想浓缩写出来，这个写出来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还有没有？我们刚刚讲了啊，要注解书、工具书啊，还有时间、地点什么都有，我把它列出来。还有一个，我们的读圣经的内容，圣经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注意啊。第一个我要提出来的是，圣经的文学、圣经的内容，大致上呢可分为这三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诗歌的文体，这个诗歌的文体啊，如果你去把圣经仔细的来读，圣经的里面诗歌的文体大概是圣经的里面包含呢可以说是相当多的。我们单单举一个例子好了，圣经的诗歌文学有几本啊？圣经里面的诗歌文学有几本啊？啊，诗篇
五本
啊，李师母不能说了，你那么清楚，啊，可以你说一点好了，来啊，耶伯记啊，诗篇还有没有？来，
箴言，
好，再接下来啊，传道书、雅歌五本，对不对 ？OK， 好了，这五本呢，实际上也分为真正的诗歌文学跟智慧文学，对不对？好了，那我再问，圣经里面除了这五本是用诗歌题材写的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用诗歌题材写的？再讲一次，好，圣经除了这五本诗歌以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歌这五本书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经卷是用诗歌题材写的？
啊，
耶利米哀歌 ，OK， 耶利米哀歌好，六本的，还有没有？啊？对，没高兴的时候唱的歌，在散文的著作的里面也有诗歌嘛，对不对？路德记里面有没有诗歌？有。
在那个四世纪里面也有。
哦，四世纪里面有啊，底波拉的诗歌，对不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有没有做的诗歌？摩西作诗歌，就引导大家唱，然后呢，米利安带着妇女在那里跳舞，对不对？那么在旧约学者称那一段为什么底波拉之歌？哎，在那说米利安之歌。那为什么称为米利安之歌呢？因为在生命记的里面，生命记里面后面的五章啊，摩西完全用诗歌的题材写的，讲到咒诅跟祝福的时候啊，那么那一段呢就被称为摩西之歌啊。其实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里呢，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追杀，那个时候呢，摩西做了诗歌，做了诗歌呢，那一个其实也是摩西做的，但是呢，圣经学者为了区别，在生命记里那里所写的，就把那一段称为米利安之歌。其实不止这些，你知道吗？有人去研究啊，有人去研究耶稣基督的讲论，很多的部分都用诗歌题材或者诗歌的方式来写的，因为诗歌容易怎么样？容易记忆。你看到诗歌啊，诗歌用精炼的文字来写作，有时候呢，它的用句啊，容易什么？容易比较，是不是？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诗篇119篇，哇，总共176节哦，这个很麻烦了。但是它每八节一个段落，每八节一个段落，每八节一个段落，刚好有22个段落。为什么22个段落呢？因为它是照着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次序来写的。 所以第一个段落的前面的八节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同样的字母。哇，这种写作简单不简单啊？不简单啊。来来，但是呢，他这样子写作以后读的人就容易记忆，对不对？就容易记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一种的这种题材。那么这一种呢，有人就把它称为字母诗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